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道人宣义，都是有意义。教书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1996年的时候啊，我讲了类似的一些信息。我在一个山上的大聚会，差不多上千人的聚会中，讲了野罗伯安的合道啊，也讲了丁光顺老先生的问题。那后面呢，我就麻烦了，就进去带了几年啊。那其中呢，就是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是弟兄姐妹，我不能不讲，因为我们必须要分辨异端。保罗说，凡对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句避讳不说的。这是我们传道人的使命责任啊。有一件事我要提醒我们在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和我都是这一个国家的公民，我们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圈子里面，我们在这个圈子里面成长啊，我们所受的教育，我们每一天所听到的信息，是有人叫我们受的教育，有人叫我们听到的，我们都有局限性。我这样说大家能明白的意思吗？都有局限性，是中国的局限性啊。前一段我们学习这一个宣教学的时候，是从香港来的一位老师啊，那他其中就谈到我们宣教士在国际上从中国出来的宣教士不被大家看好啊，也就是说普世的人对中国人都有看法，宣教士呢，因为从中国来的，人家对你也有看法，因为你是中国来的宣教士。那外国人怎么看中国人？那一个老师就给我们说了很多啊。我们有一个学生是一个当兵的啊，他激动的就站起来，站起来了，但是他站起来了，他可能觉得自己有点激动，他说老师你说的这一些，我们确实也存在一些啊，但是好像我们并不是没有希望改变。我知道他站起来了，他想到改变了一些，他对老师说讲的有点不解释，说老师在香港成长，我们在大陆成长。我们很多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很多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大家知道圈子吗？这就是圈子，每一个人都在圈子里面。你在什么圈子里面，你的三观都会受影响，你的行事为人都会受影响，没有人可以跳出去，对不对？除非你跳出这个圈子到另外一个圈子里，你的天地就又大了一些。你如果穿越了好多个圈子，你的思想 是开阔自由的，你的内心也是宽广的，对不对？因为你不断的穿越圈子，但是你没有穿过圈子，你一直在一个圈子里面，你就没有办法逃脱这个限制啊。所以弟兄姐妹，有一个东西就是洗脑啊，洗脑，对不对？我们说这传销的他在洗脑，我们何尝不是被洗脑吗？以前我听见那个狄叔叔做见证的时候，他在监狱里面那些审讯他的人一辈一辈的说他是没讲特务，说他说谎话说一千遍就成了真理呀。那些人家就一直说的，到最后狄叔叔说，难道我真的是没讲特务？把我笑得不行。我就想狄叔叔真是够可笑啊，那够单纯的，人家说了你一千遍你是没讲特务，他自己都困惑起来了，我成了没讲特务，是不是我真的是没讲特务？这是太可怕了，对不对？这个洗脑太可怕了。那如果他在说的有根有据的，就像丹布朗一样真真假假的穿插在其中，你不被迷惑那才怪，对不对？这真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啊，我对生在这个国家，在这一个国家里做传道，我满了感恩，真的满了感恩啊。原先呢对于这个国家我没有太多的认同感，因为呀家庭教会的缘故，一直受到针对，一直是非法啊，一直受打击。我们的前辈受了一辈子的苦啊，我们这些跟随者啊，从八几年我的同工啊也很多被抓呀，被关押呀，一直是这样。但是在2008年的时候当我又一次进去的时候神在我生命中做了一个很大的翻转。什么翻转呢？我已生在中国，成为中国的第三等公民来感谢神，不再对这个国家抱怨，二觉得对这个国家亏欠。我从来没有想到爱国，但从那以后我以为我是爱国的一个人。我在心态上我对这个国家满了感情虽然有很多很多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原来的话我会很气愤但是后面只能祷告，对不对？圣经说只可祝福不可咒诅，要为逼迫你们的人祷告后面我渐渐的感谢神我已住在这个国家，还有份于遭受一点逼迫来感谢神，这是神量给我们的恩典好像把我们和同胞绑在一起然后这个光家绑在一起感恩有不少的弟兄姐妹逃离了中国但是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爱这个国家愿意陪着这个国家往下走，不管后面发生什么，我要陪着他们走下去希望神在这个国家里面彰显神迹我们与这个国家的同袍同患难一同去经历恩典，好不好？
好，
我相信未来的中国在神的手中。虽然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失望，有些弟兄姐妹会很失望，但是神在掌权。我坚定不移的相信。我们接着来看提摩太后书的下半部分，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所为贵重的，有所为卑贱的， 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和无主应，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段圣经，保罗用另一个比喻来看我们侍奉主的人。这个比喻是什么？器皿啊，器皿这一个词。上海杨培子叔叔谈到器皿这个词的时候他很简单的用了三句话来说：出身卑贱，常然误会，一碰就碎。如果说这个器皿是个瓦器的话，出身是不是很卑贱？这个瓦器我们把它放在那里，你不必要刻意的往里面放脏东西，没有几天它就很脏了，不知不觉就染了污秽。如果你不小心把它碰掉了，落到地上它就甩碎了，一碰就碎。那这一点来看，我们一个侍奉主的人好像是蛮负面的啊，出身卑贱，常然误会，一碰就碎。简单一句话，有没有可夸呀？确实没有什么可夸的地方啊。蒋敏老牧师谈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他是从三点来谈到器皿。首先呢，他谈到器皿在乎之美。保罗在这里谈到大户人家，也就是说那些家境比较好的那些人家，他家里面仆人很多，家里面的残具硬具是不是也很多呀？这些残具硬具各种材质的都有。他就举了在大户人家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硬具呢？金器、银器、木器、瓦器，分了这么四类。那弟兄姐妹，哪是最贵重的？其次呢？第三？最后是瓦器，对不对？这四种材料是不是材质很明显有不同啊？这些材质有没有卑贱和尊贵之分？当然有啊。那木器、瓦器，它的材质和金银呢，当然有不同，价格也有非常大的差异。那以此来看我们人的时候，请问弟兄姐妹，我们这个人是不是每一个人受造而不同？前两年有这一个湖南平江乙庄的一个学生写的一篇文章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的命，这题目叫命啊，命运的命。这一个孩子呢他竟然四字一足的写了这一篇作文他把中国六类人退休了以后60岁以后的光景做了对比，从军干高干到机关单位退休的，企业单位退休的还有乡村里面的老人，还有城里面的无职业的人，把六个方面晚年的生活做了对比这一对比简直是叫人很心碎是不是天地差别有一些军干退休了，每月几万块钱，全世界去周游住疗养院，所有的一切都是报销，对不对？国家来替他来花费。有些人退了休了还要打工打工赚点钱寄人篱下，活得很苦很难。那他谈到这六种人的时候，有的是天上，有的是地下，天差地别 他说公平社会啊，只是奢望，这是硬伤啊，和谐社会这是硬伤。从第一类到第六类啊，一层一层下来，天地之别啊，公平何在？那弟兄姐妹啊，是这一个孩子，他透过他的作为啊，来根据对社会的观察，把社会上这一种不公平啊，透过晚年的老人生活，完全就给摆在面上来。其实弟兄姐妹也不必要说什么，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公平，对不对？从来没有公平。再一个，人生下来一样不一样？生下来就不一样，生下来就带着差别。生在农村里面和生在城里一样不一样？生在普通家庭和生在高干家庭一样不一样？生在山沟里面，一家几口啊，生活都很困难，和生在一个资本家的家庭里面，一个大老板的家里面，他能一样吗？起点就完全不一样，社会地位也完全不一样。那我们不谈这一切，我们谈哪一个？谈人和人聪明才干潜力不一样，这是不是事实啊？有些人他就天生就很聪明，就像我前面和大家谈到的一甲商博士的一个老大啊，这一个弟兄在山东大学里面，在团契里很热心。以后他问我，他说哥哥咋办啊？有的同学现身成了宣教士啊，有的同学毕业了立志做大学校园工作，来带领大学生服侍，还有的毕业了兼职服侍，一边上班一边参与教会施工。他说我该干什么，他自己不清楚他未来的人生道路。我说 你自己祷告啊，神救你啊，不是无辜的，你的人生啊，神是有规划的，你要清楚神要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儿。那这一位弟兄他就自己去祷告，他说神啊，到底你给我的恩赐是什么，你要我成为什么样的人。结果他祷告的时候，神就叫他看见了一件事儿，神给了他一个恩赐，是什么恩赐啊？聪明。聪明是不是恩赐啊？他个子不高，脑袋不小，从小上学呢，从不费劲，就是拿第一的。你说他聪明吗？真的聪明。他上学对他来说很轻松愉快的一件事。那他说聪明算啥呀？神给我这个聪明到底是啥意思啊？他就向神继续祷告，向神祷告以后，神就给他一个感动，叫他继续读书，叫他成为一个学者，成为一个基督徒学者，在学术界服侍主，可以不可以呀？
可以，
可以。这位弟兄他就向神祷告说：“神啊，我爸爸妈妈年纪大，还有病，更因我们两兄弟啊，已经家里已经一贫如洗了，不可能再更因了我去读书呀，啊，读博呀。”若你叫我继续的读下去，你就给我免费呀。他到南开去读硕啊，到清华去读了博，一直读下来啊，成了一个考古专家，没花家里一分钱，后面全是奖学金啊，全是这样。神听他的祷告啊，他的弟弟啊成了一个医学博士。神是看过的。所以弟兄姐妹，人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特聪明。我这几年见到了不少基督徒啊，非常聪明，非常有才干的。我有一个好朋友是大学老师，在上海科技大毕业的，零几年啊，这一个啊，不是零几年， 是九几年上海科技大毕业的，但是他的这个才干呢，无论在哪个方面都太厉害了。这个车啊，他自己买个车，一家那个 4S 店解决不了，他自己从网上去查，他自己去修啊，取暖这个空调效果不好，他自己拆了，自己弄空调。他是一个计算机专家的，同事们有病啊，他自己给别人号脉，给别人拿针药，他还中西医结合给人家挂吊瓶。他的同事说他看病比人民医院的好，都找他看病。他自己呢，就动不动他就自己做个小发明啊，他的哥哥们杨峰啊，那些风产品啊，给他造成口红的，造成这个肥皂的，造成各种东西，他无论哪一方面，他一动脑筋马上就出产品啊，就这么厉害。那当然我不说太多了啊，我想想就很难受，因为有些人优秀的叫我们没脸活着。特别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我们同学们越学越心灵不平衡，他那么多博士学位，他的业余爱好都比我们最专业的强，叫我们的同学们实在是受不了。你会抱怨上帝不公平的，人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有些人呀，生下来就才华横溢，有些人呀就笨得要命，拼命都赶不上别人，只是跟在后面，不一样。我也曾经抱怨啊，抱怨啊，好像上帝叫我生在啊一个农村里面啊，叫我这么平凡，等等等等的，有很多很多的抱怨。我看见我们读神学的时候，同学和我一样大的年龄啊，为什么啊他有这么优越的条件啊，他能有这么多的机会，怎样怎样，抱怨很多。弟兄姐妹，不要因为你出生和别人不同而抱怨，哪怕谁把你创造成一个瓦器，你也不要抱怨他，对不对？不要抱怨他。在澳洲啊，有一个胡克地心啊，它是没有四肢的一个地心，神借着他到全球各地福音布道，他传了一个信息给普世的人，我们每一个人是受造而独特的，你是世界上的唯一，是无法取代的，神在你的生命中有他的计划，所以要活出神要你活出的样子来，这是你在世的使命。胡克弟兄无论到哪里都告诉别人这一个信息，神造你是独特的，没有人能取代你，你要去问上帝，他要叫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用你自己整个的生命人生来荣耀他，这就是你存活的价值意义。他围着这一个苦求了多少年，他不明白为什么我生下来就像怪物啊，手直接哎连着了，就没有胳膊腿呀、直接连着脚掌，没有四肢的人生嘛，他没有四肢啊，像个怪物一样，小孩都嘲笑他，他自己也觉得自己是个累赘啊。他祷告了多少年，为什么？为什么我成了笑柄，我成了累赘，我成了悲剧，为什么？但是神就叫他看见他的独特，神又叫他看见每一个人都是被造独特的，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无法取代的价值，别人无法取代的价值，你就是你，神要在你的人生中荣耀他。所以胡克弟兄他调整了心态，他知道神在他生命中是多么的荣耀。 结果他用没有四肢的人生啊，活出了比我们更精彩的人生。感谢神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当有的寻求啊，不在乎知名。那在乎什么呢？在乎第二个方面，在乎洁净。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应。弟兄姐妹，在乎洁净，并且这个地方谈到洁净的时候，保罗是不是谈到人若自洁？请问在这件事上你有没有主动啊？是我们人要主动的，对不对？我愿意被洁净，我肯被洁净。我相信神愿意洁净我们每一个器皿，成为他合用的。但是你愿意吗？你肯吗？有一个大学老师和我谈，他说：“哥哥，我和一个女孩已经同居了4年了，但是我们没有结婚。我知道这是违背圣经的。他说我想信，我若向神认罪，求神包血遮盖，求神给我力量，力提这罪，神会帮助我的。他说你知道我里面的困惑在哪里吗？我说你的困惑在哪里？我不想改变。他知道这是犯罪，他知道求告神，神会帮助他的，能够离开这罪的。但是他说我的问题是我不想离开这罪。弟兄姐妹，这是不是一个眼睛的问题呀？你不想离开。我们常常在神面前说，我们人是软弱的，我们都是败坏的，我们都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我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呀，理所当然，对不对？大家都这样嘛，都软弱嘛。弟兄姐妹，我们总是为自己软弱找了光明正大的一些借口，似乎我们跌倒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弟兄姐妹，你很清楚，你若肯靠主依赖神，神能不能够做？神能做的。有一个神学院的院长，他做了多年院长以后啊，终于学校同意叫他继续到神学院里面修完他的博士学位。神学院里面有好多位博士，他这个院长啊却还不是博士啊，他因为忙于学校里面的行政事务啊，一做就做了好几年啊，耽误了去读完他的这个博士课程。当他回到神学院重新又做学生来读博士的时候，这一个角色一下转换，他有点不适应。怎么不适应呢？原来是院长，整天忙得不得了，生活非常充实。现在他来读博士，他是学生，不需要再关心负责学校里面行政事务啊，他很简单的他不适应。结果他每一天就有很多闲暇的时间，他就上网随便浏览结果不自觉的他就去看一些黄色网站这个在美国是不是很正常啊？不像我们国家还有网关给你卡了很多，对不对他作为一个神学院院长，当他去看这些黄色网站的时候，他的内心就在控告他：你是一个牧者，你是一位上帝的仆人，你怎么可以？ 但是他止不住的，他就鼠标就去点呀，去看。后面停下来的时候，懊悔的不得了，我又软弱失败，然后在神面前认罪，求神赦免我，啊，我所做的和我的职分不相符，也不是我心里愿意做的，这是我肉体软弱。每一次都是止不住的鼠标就去点，过后呢就是懊悔的不得了啊，就在神面前认罪，就哭。后面这个院长就很痛苦，他就做了一件事啊，他就把他们神学院的图标啊贴在我的书标上，每逢看见书标的时候，想要去乱点的时候，先看见神学院的图标，提醒自己是一个神学院的院长。那这样他会不会就不受这一个试探了？但是他竟然发现他还是去点了，还是去点击，还是去看。他真的像罗马书第七章保罗所说的，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他绝望了，他好像认罪也认了，立志也立了，啊，谎话也应了，但是还是不由自主的陷在这样的软弱中。到最后啊，这个院长做了一件事，可能叫我们听起来有点癫狂的一件事儿，他把自己的这一个软弱写了一封邮件，然后点了一个群发，发给他的同事，发给神学院毕业的这学生，请求代祷。啊，疯狂不疯狂？很多学生都收到这个院长的这个求助信，然后了解了他内心这个挣扎，他这个软弱。我说的他这样做有点癫狂，对不对？一般人不会干这样的事儿啊，这简直你没法想象是多么丢人呀，啊，多么叫人名誉扫地的一件事儿啊！但是这个院长就这样点了。神学院的老师、学生们，会不会因为这件事对这个院长啊嗤之以鼻呀？会不会后悔到这个神学院去读过书？院长是这样道貌盎然呀，啊，假冒为善，我简直是被愚弄、被欺骗，我耻于这样的人为物，会不会这样？这个院长啊，给他的同事和学生啊，上了一个课，面对自我的课。那我也参与了多少年的神学教育，神学生在其他各个课上成绩往往会很好，但是面对自我这一个课，及格的学生很少很少。其实我们侍奉神最大的一个问题，最难的一个问题，就是面对自我。很多人半途而废，就是卡在自己身上，自己有问题，但是不肯去面对。我若面对了这一件事，我名誉扫地了；我若面对这件事，别人怎么看？我还能做领袖吗？我若面对了这件事，哇，我就没法想象我的人生就完全到底了，完全毁掉了。但是弟兄姐妹，从旧约到新约，所有侍奉主的人第一件当持守的一个侍奉原则，就是到神面前来必须洁净。人非圣洁不能见神，所以任何时代、任何时期、任何地方，任何侍奉主的人，你来到神面前第一件事是干净不干净，有没有罪的问题。当然你说 我们基督徒已经主的宝血接近我们了，我们是在主宝血遮盖底下来侍奉神。如果一个人想要靠着自己圣洁来侍奉神的话，没有人会有这个资格的。你说的不错，但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我们是在救主宝血底下呢？这个值得我们反思，对不对？有很多很多侍奉主的人带病上岗啊，自己里面受着良心的控告，自己里面还有这样那样的罪没有面对，他却仍然在教会里面做这做那。弟兄姐妹，不在乎你这个器皿本身是金的、银的，还是木的、瓦的，而是在乎你愿不愿意自洁。弟兄姐妹，这个自洁是主对侍奉他的人第一要求。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主不只是对摩西这样说，对历世历代所有侍奉主的人都是这样说。不管我们带逐日讲道、带小组查经，还是带逐日学，弟兄姐妹，当你在末圣更以前，你先要做一件事情，洁净。旧约的祭司，他在更之以前是不是先要先洁净的礼呀？圣商节这一位主的仆人，每逢讲到以前都是先悔改认罪，自己在神面前悔改认罪啊，被感动了，祷告的通了，释放了，膏油临到他了，他才去传讲信息。我们今天之所以没有神的同在、圣灵的膏抹，是因为罪恶没有除去，罪恶没有面对呀。所以有句古老的话，认罪悔改，圣灵充满，罪恶除去，活水进来。我们之所以没有圣灵同工，是因为不肯离开罪恶。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保罗所谈到的不只是一个面对罪恶悔罪的这种坚决的态度，还有就是什么真正的脱离卑贱的事。什么是卑贱的事？和你侍奉主的职分不相符的一些东西。你不要以为无伤大雅，但是这些东西它已经拦阻影响了你的侍奉。针对这个神学院院长来说，他所看的黄色网站，他去浏览这些黄色网站，就是卑贱的事。他必须要立起这个罪，立起这种做法。还有些人常常怎么样，撒谎不当回事儿，随口就说谎。你会相信一个随口说谎的人神会适应他吗？不可能，对不对？因为神是圣洁的，他不会适应一个满有误会，在误会中不肯离弃的一个人。弟兄姐妹，传道人不小心走着走着就沾染了罪恶，有的传道人走走以后沾染了贪心，渐渐钱财的魅力就迷惑了他，叫他开始在这方面要求越来越多，越来越不满足，越来越抱怨。我看见有些人侍奉主啊40年，竟然又受了钱财这方面的迷惑。那40年 他一直就是在做义工，一直为着信仰的缘故就摆上去付出，到了晚年了开始不甘心了，自己年纪大了，身体弱了，开始后悔呀。年轻的时候就跟从主做了传道，老年了什么也没有。弟兄姐妹，我们感谢神，温家宝总理在的时候还给广大的农村朋友啊争取了一个养老的一个基金，叫大家老年人啊60多岁啊，现在好像63岁了啊，原来60岁以后啊每月可以有100多块钱的生活费。农村里面啊以前是没有的，对不对？100多块钱对我们来说可能啊吃顿饭还不够，但是对农村的老人来说他可以活下去了。弟兄姐妹，我听说呢，温家宝总理呀，他设想的是争取给农村的每一个人能够保障他晚年的时候啊每月有500块钱的生活费。500块钱对农村来说就生活的不错了啊，不但是有面有米有油，还可以买点肉吃啊，改善一下生活。但是200块钱以内的话仅仅是饿不死。那弟兄姐妹，以前是不是连这个东西也没有啊？那有些传道人他传了40年道没有教会薪金，现在60多岁了没有养老保险，是不是很受挑战呀？有些教会还比较认真呀，比较诚心照顾这些传道人的晚年啊，暂时啊给他们带一点生活费呀去照顾照顾他。但是有些教会没有这样的看见啊，他们对传道人只是要求啊，没有想到怎么去照顾这些传道人。有些传道人就受试探，有抱怨，甚至在钱财上开始受试探。弟兄姐妹，不要以为贪心离我们有多远，因为不知不觉的我们就已经习惯了安适的生活，习惯了舒服。当我们越舒服越安适的时候，钱总是不够花的，我们就会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对不对？弟兄姐妹，侍奉主我们要小心。有一年我和一个老仆人呀在浙江啊参加聚会，圣诞节来临了，冷空气忽然来到，结果呢我们穿的单衣呀，当地的弟兄姐妹很有爱心啊，他们马上给我们两个一老一少买了啊毛衣呀毛裤啊给我们送来，还有鞋子啊，我一摸很舒服啊，穿上很暖和。我说叔叔啊换上吧，叔叔说我不换，我说天气变冷了啊，你快换上了，冷空气来了。结果叔叔摸了一下那个毛裤，说确实很暖和很舒服啊，但是他不穿。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从来没有穿呀。他原来在河南啊，在河南传道好多年，在河南冬天他也没有穿毛裤啊，冬天他怎么过来？他说我怕穿上就脱不下来了。这人是不是有适应能力啊？特别适应束缚啊，适应那种好的环境啊，谁不知道软和舒服啊，暖和，对不对啊？感受好，感觉好啊，吃的穿的硬的谁都会知道。但是这些东西啊，你只要硬了，你有这个情 到富很容易的，对不对？你由富宅到贫容易不容易啊？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啊。所以你如果享受了很好的生活，一下再掉到比较难的这种情形，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一位仆人非常小心，他不穿啊，不穿，我说我来试试啊，看看你的手啊，热不热？我拿过他的手来试一试，他的手比我还暖和。他八十多岁了啊，传道啊，受了几十年苦，没有穿毛裤，他还手这么暖和。弟兄姐妹，生命的适应能力很强，是不是啊？你去保养他，你去顾惜他，确实你会活得很舒服，但是那个你需要花很多钱的。有很多神的仆人，他没那一个条件，或者有条件他也不那样去享受，他仍然过着很清贫的生活。他能不能走过来？他能走过来，照样走过来，蛮有恩典的走过来。所以弟兄姐妹，在什么处境中，上帝都有丰富的恩典。所以呀，不要以为呀必须要这个东西。什么东西呢？钱，必须要这个东西。没有钱有没有钱的活法，对不对？并且呢，我要想告诉大家，很多弟兄姐妹呀都被钱财呀给祸害得很可怜。南方沿海的很多教会呀，被钱害了却不自知。很多传道人也是这样，因为钱财丰富，结果呢，属灵的生命也支起不来。就是这个不穿毛裤毛衣的这个老仆人，浙江的弟兄姐妹围着接待他呀，那些童工摆了一大桌子菜呀，我陪着，我也留幸坐在旁边。吃饭的时候，这个老仆人堵不住嘴呀。他说了一句叫所有通工很尴尬的一句话，他说：你看我们这一大桌子菜得花不少钱吧，我们南方沿海城市物质条件这么好，所以灵性啊就不咋样。你看看人家内地那些省份，那些山区的，那些贫困的那些教会，那些弟兄姐妹，人家物质上匮乏，树立生命却丰盛。可以不可以这样对比啊？这个老仆人这样对比了以后，还煞有气势的做了一个增减，可见神是公义的。我就看见那些童工脸就相当不好看呀、人家脸面都那样了，他还来了一个可见神是公义的。得和失真的要有选择的，对不对？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到神面前来的必须先洁净。我们一个侍奉主的人要天天悔改啊！有一个老仆人说：“神的仆人是怎么成长起来的呢？十字架的苦水呀、和悔改的泪水浇着成长起来的。不经过十字架的苦水，你成长不起来；没有悔改的泪水，你也成长不起来。两个方面的。”苦水泪水浇着长大的。神适应一个人不难，当你肯洁净，肯把自己摆在神的手中，神会适应你。所以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神就会适应你。弟兄姐妹，不在乎你是金器、银器、木器、瓦器， 二是在乎谁适应你。你的价值是因着适应你的主人而来，主适应你，你有价值了。我们看到世界上有很多很优秀的才华横溢的人，他的人生和神没有关系，他被罪困了，他为自己而活，他像世人一样追逐名利，他的人生啊，像流星一样就过去了。他曾经是，过去是，但是他都过去了。但是一个才华能力远远不及你的人，他被神拣选，他认罪悔改，他蒙神呼召，被神使用，成为神手中的器皿，他的价值却是远远超过地上这些伟人。他所做的是荣耀的属灵的事，他在神面前成了贵重的器皿。贾一鸣牧师谈到器皿第三点，就是在乎何应。你被神适应一次、两次、三次，这都是常有的事情，但是能不能一直被神适应，这是个很严肃的事情。就像我在昨天和大家谈到啊，那一个教牧研讨会啊，那一位弟兄所谈到的，我们教会请过很多的仆人来讲道，但是请了几次一路不再听了，为什么？听说出事儿了，一个一个出事儿了。师母也谈到，走得好的人不是很多。父母弟兄姐妹，一句话，人经不起上帝试验。你肯决定自己，你肯把自己放在神面前，信靠顺服神，神试验你，不错。真的，你被神适应，但是被适应者往往会犯三个方面的罪。哪三个方面的罪？第一，窃取神的荣耀。我们被神适应以后，大家很自然的会高看，大家恭维你，抬举你。你身上神的恩赐越多，神适应你越多，大家就对你也越吹捧越高举，你就抢夺神的荣耀越多。弟兄姐妹，这是很可怕的啊！你说我们要小心不要抢夺神的荣耀，没有人不抢夺神的荣耀，谁都不知不觉的都在抢夺神的荣耀，甚至有些时候不是你意志为转移，你不一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别人就这样抬举了你，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所以窃取神的荣耀，这是我们不能长久被神使用的第一大原因。还有一点，骄傲自大。神使用的久了，我们自然而然的就把自己啊，不断不断的抬高，不断不断的抬高。有一天，我们就代表神来发号施令。弟兄姐妹，我们不过是无因的仆人。神洁净我们，神适应我们，我们是不配的，那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在神适应的过程里面，渐渐在教会里面有了威信，渐渐在弟兄姐妹中间说话比较有权威了，比较受尊重了，渐渐的我们就开始哪个肢体啊，如果来提出反对意见、不同意见，我就认为他是挑战我的权威啊，我就要给他穿小鞋了，打击他，或者边缘化他，以各种各样的手段排除异己， 哪能一部分人围绕着自己跟前建立团队？弟兄姐妹，教会里面很多很多这样的，用手段，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巩固自己教会的地位，好使自己在教会里面能够说了算，啊，唯我独尊。弟兄姐妹，要小心。第三个方面，你有可能会怎么样？自我膨胀，充满了雄心大志。你做了这件事儿，你在教会里面有了好名声，有了地位了，有了一定的权利。啊，弟兄姐妹，我们试想一下，咱做更大的事儿，更厉害的事儿，是不是在教会里面名声更高，地位更高啊？我们就会希望做更大的事，希望做更了不起的事，雄心大志就会出来。我们自己以为也是为主在这里啊，深呀，为主去做大工啊，殊不知啊，我们是自我膨胀，一厢情愿，我们已经迷失了自我。所以弟兄姐妹，这也是极其可怕的事情。所以被主使用并不是很特别的一件事，难的是怎么样呢？一直被神使用，在神手中成为合用的器，能够走得好，这个挑战非常非常的大。你有没有看见优秀的人跌倒啊？我听见太多的教会领袖跌倒，他们非常厉害的教会领袖跌倒，非常优秀的人跌倒。弟兄姐妹，为什么？因为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别的神。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借着你的道来光照洁净我们的心，借着你的道救我们脱离一切败坏的空，残留我们的网罗，求你使我们一生不断绝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祷告奉主的圣名，我们再休息。